这里边就是十三章，这里边信心伟人有这么多，十一章，十一章里面信心名人榜，里边有两个人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们是信心的伟人？一个是以撒，我可以理解他在就是他父亲献他的时候，他没有挣扎，没有怎么样，那个时候我相信他的信心是非常大的，但是这里边说他的信心，他给他的儿子祝福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谁是谁，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是有信心的？第二个，他这里边信心的伟人里面有撒拉，他在那个天使跟他说会第二年这个时候会生个孩子的时候，他是在笑的，他偷笑的时候是有信心吗？但是他神还是让他得着所应许的，他还是生了孩子，所以我是觉得有点不是很理解，信心是怎么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没有人对信心来个描述？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是信心？我们有没有过秒？
信心就是一种，首先第一是一种顺服，观立场上的顺服，另一个就是相信这个所顺服的那些话或者事情，它是一定有它的应许在背后的，就是它的呼召和应许并存，那我顺着它的呼召，相信它有应许的引导，我觉得这是信心。
感谢神，但是感谢神，我们这助教没白选是吧？这个信心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英文叫 faith， 对不对？但 faith 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中间应该有人知道，因为许坦默讲过，他在过去几年的时候来，他来，我们知道许坦默牧师是吧？我们中间有没有记得 faith 这个词是从一个音乐的单词叫 fidelity， high fidelity 来的 ，high five 是你们懂音乐的年轻人都懂音乐对吧 ？high five 是什么意思？高保真，对不对？中文翻译成高保真，他就是这面弹钢琴，那面出来的声音就是钢琴；这面弹小提琴，不是弹小提琴，拉小提琴，那面出来的就拉小提琴。
不是音乐词，那是技术。
哦，技术的词啊，好，没关系啊，啊，好不？啊，我
觉得我不懂这个。
啊，对，但是不管你啊，它是从这个词来的 ，fidelity 就是。这面如果是拉小提琴，那面出来的是钢琴的声音，还不叫不叫高保真就不叫了，是不是？所以信心的事情就是神这么说，我们所反映出来的就是什么。所以郭淼讲到了最关键的字，信心就是顺服。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信心不是说我觉得怎么样，信心的本质是神这么说，我信了之后我就愿意顺着做。所以信心一定要有行动，信心表现出来的时候没有错，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血肉之体，靠着我们自己的意愿，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虽然我们想做我们做不到，这要求神来保守。但是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信心本身顺服是关键词，顺服是关键词。所以那刚才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以上
这两个人都理解了，
都理解了是吧？不需要我再解释了是吧？这个，那我当然还可以提一下这个以撒，他们在祝福的时候，因为他知道神所应许的一定是真的。撒拉他虽然有他的软弱，当神跟他讲，他觉得怎么可能？他已经绝经了。换句话来讲，就是怎么样？那已经是枯干了的人，他不可能再生孩子了。但是神是让死里复活的神，我们的神怎么样？在那个时候神讲了一句特别话，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重复，对玛利亚讲的。玛利亚当时说这个告诉他说童女怀孕的时候，玛利亚说这怎么可能呢是吧？我还没有成家，我怎么可能怀孕，是不是？我还没有结婚。神跟他讲了一句话，什么话？中文说翻译成凡是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但英文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然后那个旧约的时候，这个神对撒拉是怎么说的？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说有什么事情对于上帝来讲是不可能的吗？其实一样的事情，这两句话是对应的。大家看到了吗？生以撒和生耶稣，你看到这个时候以撒那个预表了没有？那个时候那个预表，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一些帮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读旧约，如果我们读过旧约之后再回过来读新约，那你就会觉得特别有味道，特别有味道。那么这是一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你问问题，让他其他人来问一个问题。
啊，有
问问你们有没有其他人先问你们来，有来。你说，
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强调耶稣是更好的，然后我们不需要想活在律法之下。
对，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我就是想说，其实律法呢，规范人的行为，然后就是说让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那尤其是我们不能用律法来价值人家。现在我们就是觉得说社会风气这么坏，那有那么多明明是违反圣经的事情，我们虽然当然你没有能力，你也没有权利去判人家罪，可是我们规劝呢，或者说我们自己觉得他不对啊，还是应该表明我们的立场嘛，什么东西都包容，那不是纵容人家，纵容那些作恶的犯离开那个原心的东西吗？还是我是觉得，就是我好像不是很能够接受什么都包容的。
我觉得可以用大卫的方法，
大卫怎么
解决这个问题？大卫就在诗篇里就祷告了，神啊，
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诅咒诗，是吧？他是在
作为一些东西。
那么。即相反映的这个，不是反映的这个，就他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当今社会面临的挑战。因为我不是特别愿意去讲很多政治的内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弟兄姐妹来自四面八方，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对政治本身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背景不同。但是有一点我们想可以是讲明白的，大爱无疆绝对不是基督信仰的内容。许坦莫来的时候，他正好讲到一些内容，说我们是讲爱，但爱一定要有原则，没有原则的爱那不是爱，对不对？没有原则的爱是纵容犯罪，所以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大爱无疆不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那大爱无疆大概是他们从佛教或者是从其他的宗教信仰里面出来的，大爱无疆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是第一件事情要提。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社会风气，关于不法的事情，这就是社会为什么要有法律，为什么要有制度。那么不愿意，就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要尊重司法，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虽然这个问题是季香提出来的，我还有讲，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美国的很多事情就是被让这帮律师搞坏了。因为本来一些不应该进行法律诉讼的一些基本道德常识都能够进行的事情，由于这些滥用司法的诉讼，导致现在这个社会风气非常的恐怖。你比方说你去麦当劳喝杯咖啡被烫着了，然后就要让人家损失多少美金，就像这种司法滥用，包括医疗，包括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滥用司法造成了当今很多的时候，再加上这个高帽子戴口号的大爱无疆一进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这个法律变成了一个什么，不是法律变成了一个什么，这个整个社会道德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只要我口号喊得响，对不对？我就可以按照我的心思来讲，我就把我自己当成了上帝。你要是不这样行，你就是没有爱心。我们可以打死你。这是我们今天在美国社会里面经常见到的现象。对，就道德绑架。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变成了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回到季香所问的问题，因为我不愿意涉及到太多的内容。当我们骂别人可能是法西斯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可能已经成了法西斯了。就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有那个判断的能力，那么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回到刚才季香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现象，我们是不是应该表达我们的意见呢？我们当然表达我们的立场。所以基督徒持有政治立场，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在一个文明社会的一个规规矩矩，所以文明社会一定要先有规矩，一定要先有规矩，要有法律和制度，这是我们所要遵从的。但是这个跟律法主义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呢？律法主义的一个内容不是说它仅仅是去判断别人，律法本身是好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好人，都愿意做好，对不对？我们用这个事情来要求我们自己是非常好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用这件，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迟到，如果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迟到了，然后我们就对他有很有意见，这件事情可能后边表现的是我们没有 怎么样，我们可能是出于一种什么，就是出于一种论断他的一个态度。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比方说我星期五我见到一个姐妹没有来，在我们小组里没有发现，所以我昨天我就跟她，昨天聚会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了，我说呀，我说这个人我们都忘了，因为昨天实在是太忙了，忙了一天弄孩子是吧，然后想起来说这个忘了问问他到底什么原因没有来，对不对？因为很多的时候比方说有人迟到了，那我们就要提，比方说我看到从月在那动就想起，比方说从月迟到了，我们弟兄姐妹要去关心关心他，对吧？他为什么会迟到呢？他在生活中有没有困难耶，对不对？他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内容？他是不是他身上的担子太重了？我们要彼此担当彼此的担子。大家大家记得我们在加拉太书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还是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提醒或者是保护这些东西还是必要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不仅仅影响到他自己，已经伤害到别人的时候，那当然我们要站出来。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站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是任何社会都要有任何社会的法律。所以我们不是说是什么事情我们说哦，说你这是论断，我们没有这样子。如果我们不管谁说什么事情，我们都认为说这是论断，这本身也是一个论断，我们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在判断一个说实话说真话的人。我不想这样讲，是不是讲清楚了？是不是？芳芳。不完全对等，因为他就是他为什么把中文翻译的时候最后用一个律法没有用法律呢？他就是怕你跟法律混淆起来，因为法律是一个国家制定的一些内容，对不对？律法呢是律法呢是我们圣经对于我们神家的生活的一些规范，其实它就是相当于一种形式的规矩，一种形式的法律，但是它是在神家里面所实行的，在以色列人国家中间所实行的。
它也是不是特指摩西五经的里头的
那些条文？对，那些条文。哎，对，主要是从出埃及记开始。那么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利未记是吧，稍微提一下，大家也对利未记有一个了解。利未记是非常美的一卷书，以后有机会我们能够可以有些交通。你看利未记的时候比较难懂是什么呢？其实利未记没有讲很多这种生活上面的法律问题、律法问题，主要的律法是在出埃及记和民书记里面讲的，而且有很多的重复。立位记这个词其实跟立位人也没有直接关系。立位记的那个最早的那个经卷的内容，因为你们知道圣经都是用这个前两个字，是第一个字或者前两个字来作为这个圣经的这个这本书的书名的。那么利未记的书名我们可以看它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在会幕中怎么样呼唤摩西说，所以利未记本身是我们跟神的神圣的交通。如果你用一句话记利未记，就是跟神神圣的交通。所以利未记的核心内容是献祭，就是我们怎么和神拉近距离，是和神神圣的交通。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到一下利未记。所以刚才芳芳的问题说，是不是那些律法跟法律不完全对等？它是指神家的法律，就是神所规定的一些。你说它是法律也可以，因为萧伯伯好像把它翻译成法律了，是吧？啊，就是那个简明圣经，我可以认你一本嘛，对不对？那个萧伯伯，你知道萧伯伯，萧青松博士。他就把它翻译成法律了，所以这个你说它是一样也可以，从字义上是一样的。
英文都是
law，
对对对。
那说到律法的话，这里就说到旧约律法约的话，就是还是想问一下第八章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这个瑕疵是什么瑕疵？
好，那么旧约的瑕疵是什么？律法的瑕疵是什么？
靠人守
得住，你自己回答了是吧？靠人守不住，我们做得到不做不到？
做不到。
律法本身是好的，但是靠着我们的人，我们做不到。所以神解决的办法是什么？
送他儿子，
把他的儿子送来，然后怎么样？替我们死了。我们今天以至于许唐默牧师他的比喻什么？我们已经没有门槛，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是了。 对不对？我们今天得救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好，因为有个小孩小朋友他特别有压力，他说他可能表现得不好，所以他两个室友都不信主。我跟他讲绝对不会这个样子，我说如果你的室友聪明，他就应该看到一件事情，如果他们觉得你不够好，连耶稣都救了你，那你说耶稣能不能救他们，对不对？我曾经说过讲过一句话，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好讲，我说连耶稣连我这样的人都爱了，这个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他不爱了，对不对？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败坏，没有人知道我们自己除了神之外，是吧？没有人可能知道我们自己有多败坏，但是我自己知道，对不对？在你们面前可以装得人模狗样的，是不是？但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内心的挣扎我们自己应该知道，是不是？但是我们靠着神，神救了我们，我们得救是靠着神。大家对，因为确实是因为亚伯拉罕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那个刚才玉文提到了这个内容，他最重要的应许，他要成为万多国之父。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都称我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借着耶稣基督。那么就说怎么样，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他多国之父，对不对？他死的时候他只有几个孩子，对不对？除了，但是真正算数的其实只有以撒一个，对吧？其他跟妾生的，其实亚伯拉其实在神的眼里神都不算。
上天堂就看见了，
没有，
死的时候没有，
死的时候没有看见，为什么呢？
那个死，肉体的死不算死的。
那么我给弟兄姐妹讲一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背景是在讲什么，是讲耶稣更好。就是在旧约时代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根本就没有明白对基督和教会的启示。但是我们今天，所以那个后面有句话，如果不让他们与我们一起同德，怎么样，就显得还不够完美。所以今天我们其实要比旧约时候的人幸福，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新约。我们今天知道旧约那些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应许都是指着耶稣讲的，所以耶稣更好。这句话的一个关键。哎，
我对那个第二题最不理解的是那个摩西在神的家那么尽忠，而且神说你去把我的子民带到应许之地，然后神最后没让他去应许之地，这个我很纠结的。
很纠结是吧？
对呀、啊，
觉得替摩西打抱不平。这个你没在我们组待过，我们组查那个出埃及记，查那个摩西五经的时候分享过这个内容。对，那个刚才也是因为他听过，所以他知道。所以摩西有没有进去？
去看了。
在，不是他是看到了。大家记不记得变相山在哪里？在迦南，对不对？在迦南的时候，那个彼得和约翰看到谁了？谁和耶稣在一起？
摩西和
以利亚，对不对？对，然后彼得就说我要给你们搭三座棚子，什么一人一座，是吧？对吧？摩西不是彼得就这样说的，彼得很可爱，是不是？那时候你说摩西有没有进去？对，摩西
他死了以后啊，就是嘛，就是说他活着的时候没去。
对，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去。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上帝跟摩西关系好着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摩西是有点生气了，所以对吧？所以把他讲，我们为摩西抱不平。你要知道，上帝跟摩西好着呢，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记住。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摩西为什么上帝不让他进去？因为摩西代表的是律法，他代表的是旧约，所以要新造生命的摩西、约书亚带着百姓才进去，所以神把他留在那个地方是成为一个预表，成为一个预表。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把摩西当成神一样的，所以那个地方成为一个预表，就是说靠着律法他们没有办法得救，他们要仰望那个以后来的这个更好的，就是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瑞姨有问题是吧？
我是听以前的杨牧师说，为什么他上帝没有让他进站，因为他 就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不是造那个
金牛犊，
然后摩西还带了那个律法的石板，看到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就很生气，把那个石板给摔了。然后上帝其实对这个事情很不满意，就是他因为就是神他是圣洁，如果就是他有罪的话，不能就是。就是这是对他的
一个惩罚，是吧？
而且他把他带到了那个山上去看那个迦南地，其实看的是更多的是神迹，但是他就是看到
更美好，是吧？
那个他看那个叫什么山？不是西来山，就是能看到迦南的那个，我们去那个兔儿，我们看了，就是的确看得到，因为那个山嘛，
整个不是迦南的
山谷都看
得
到。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纪念馆，现在有那个摩西举的铜蛇的那个一个景，然后摩西当时可以就是现在恢复的当时摩西，据说他站在那个地方看迦南的那个景观，我们那个旅游的人去看看。继续看。
有一点补充，那么谢谢瑞姨刚才的那个补充，那么很多的圣经学者说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不是讲说他摔石板，是说他因为用那个用那个打磐石，因为打磐石为什么不对？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
吩咐，
然后他就打磐石，那有什么关系吗？
有啊，
关系是什么？没顺服，没有信，是吧？没有。其实最重要的那个点是摩西生气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在神家侍奉的时候，我们要防止一件事情是。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我们对看到不公正不公义的现象我们心里不舒服，神也发怒，这件事情没有错，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怒气掌握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从摩西身上要学到的一个教训。那时候我女儿因为她现在有点青春，有的时候她就会莫名其妙的，她就好像很想发怒的样子，我就劝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从摩西的身上要学到一件事情，怒气不成就神的义，怒气不成就神的义，这是我们在生活中，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要理解这种情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很委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情绪是吧也受到了一些伤害，但是怒气不成就神的义，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地方，需要警惕的一个。那么关于摩西，但是我仍然认为，就是说，这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摩西没有进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个人最接受的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预表，就是表明律法不能够进入安息，因为摩西代表律法嘛。对，他主要是一个预表的一个概念。大家一直没有问一个问题，就是救恩能不能失去？因为里面讲了一件事情，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讲。他特别讲了一句，他说：“如果你们现在离弃耶稣，那怎么样？那赎罪的祭怎么样就没有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这句话给很多弟兄姐妹带来困惑，因为而且很多人认为基督徒的救恩是可以失去的，包括很多很有名的牧师都这样讲。就圣经里面，我一下子翻不到这个境界，你给我翻一下啊。
9章第10章。
在后面就是，如果你们现在在背叛耶稣的时候，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就是羞辱他。那么另外一个地方讲，就是说，如果你们离弃了这个祭物，怎么样？那赎罪的祭就没有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我想还是跟弟兄姐妹能够有一点澄清。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讲我们的救恩失去了。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
耶稣
更好。他是在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认这个救恩，那还有什么救恩比这更好呢？大家注意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先讲明，就是那一些经节，弟兄姐妹记住，这有这样一种解释，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语言有限，我们刚才是指着从月说的那句话还在啊，说 No price is too high， 那什么意思啊？从月
就是说钱不是问题。
来，丹妞，给另外一种解释。
不行，价钱。
说不行，价钱太高了，是吧？对，所以知道吧？就是当这个人的话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理解。那句话的意思就是给我讲，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救恩你都不接受，你到哪还去找更好的救恩呢？因为你记住，整个通篇都在比较。整个通篇都在比较，所以一种解释就是很多的牧师，就是特别是加尔文派的牧师都是这样解释说，这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这些人他们可能就否认耶稣，说回到基督教会堂，基督徒的救恩会失去，而是说如果你这样的救恩都不接受，你到哪去找更好的呢？对不对？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救恩呢？就是个样的救恩就没有了，对吧？你就找不到了。所以他是在强调这样一个比较，所以这是一种解释。大家也不要过分的纠结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这个经节对你的救恩论造成困扰的话，大家要记住。但是我们要重复一下关于救恩的观点，就是基督徒是不会失去救恩的。为什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失去救恩，我们怎么去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自己得救没得救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如果我们的救恩可以失去，我们现在还没死，还没见到耶稣，我们还有可能不是，是不是？这个逻辑是反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救恩是不会失去。这第一，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信心。而且另外一件事情，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得救？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如果救恩不是因为我们所得来的，它怎么可能会因为你失去呢？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恩典是白白的，所以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大家一定要记住。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本来想讨论的事情。那故意犯罪是什么意思？那是不是我们今天既然救恩不可以失去，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等一等啊，
就
说虽然说是神的，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对，
你的反过来说，所以我们救恩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失去，
对，
make sense。 还有一句话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给你救恩是他的自由， take it 也是他的自由。
神不会背负，他不会背负我们，对吧？他不会背负我们。我们时间稍微一点，我们再最后一点，就是讲到故意犯罪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其实许谭默牧师已经讲了那个事情，你会不会因为这个那个药膏可以使你的伤痕变好，然后你就一天到晚去划刀子？他讲了一个例子，你们没有人，就是他说一个他烫伤了，他烫伤烫得很厉害，但是那个人有一个药膏，然后一抹，第二天就发现是皮肤比那个没烫的地方好像显得还好。这个药膏好神奇，是吧？就像我们的救恩一样很神奇。那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用膏，我就没事往身上浇开水？是吧？你神经病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做这种神经病。神的救恩是大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犯罪呢？我们今天不犯罪，是神保守我们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信仰不是我们的担子，而是我们的安息。神给我们的是救恩，不是给我们的约束。这个地方，我发现我们弟兄姐妹从正面的时候来看见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侍奉上帝，是神在我们的身上做修剪的工作。我们今天顺服上帝，上帝是因为我们要享受上帝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喜乐。当我们在教会中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打个比方说，我跟芳芳关系不好，是吧？我见着她我心里就不舒服，那你在教会中那个祝福，你就会发现你的祷告那个恩典就没有了。我们可以试试，你不是，你们最好不要试。如果你们有过经历，有过这样经历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所以千万不要这样。那与我们有关系的神，希伯来书里面第四章讲到一件事情，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我们跟主是有关系的，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去吃饭，时间太晚了。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是孩子的口舌实在是有限，你亲自在弟兄姐妹中工作，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实在是一本丰富的书。主，人的口舌有限，没有办法讲得完全，但是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主，你让主你的真理和话语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你在生活中时时刻刻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今日我们可以紧紧抓住你的话，直到有一日你的话可以抓住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桌上的饮食献上满心的感恩，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